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99页第一行啊，下面这一句啊，探玄记三曰：“三昧次云等之，立成佛故。”这也是平等受持啊，是定慧均等，这是佛家讲的禅定。定慧要不等，定不能成就。如果定多慧少，容易昏沉啊，慧多定少，这个心就浮躁啊，心浮气躁，定不能成就啊。所以定成就啊，一定要调，把它调伏啊，一定要调到定慧均等，禅定的境界就会显现。禅定不一定是打坐，打坐可以修，初学的时候比较容易，行住坐卧通通可以修啊，只要把定慧调到平等，心地清净，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就是禅定。那很深的禅定，很高层的禅定，动静也如啊，像诸佛菩萨能在十法界现无量无边身，他没有起心动念，他在定中啊，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世间，八相成道，住世80年，讲经教学49年，他没有起心，没动念，他80年在定中啊，所以定他管用，不是不管用，盘腿面壁那个定不管用，不能办事啊。像这些化身菩萨诸佛如来，他的定管用，在西方极乐世界人全在定中啊，这些人在定中有能力分身无量无边，到诸佛刹土去供佛，去闻法，去度化众生啊，在定中，也就是说他们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怎么会有分别之处啊？所以他们的境界不可思议，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这是自信的德用 定慧也等故明等，心不善苦，啊，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啊，没有妄想，心住在一处，这个一处就是跟真如相应。啊，注意经，明持也。至于住三昧中，唯有念佛三昧，最尊如王，至贵如宝，故大集经中称之为宝王三昧。宝王三昧就是念佛三昧，此处所指呢，应即此三昧也。这个句子里面所说的，应该就是讲念佛三昧，啊，念佛成佛了。表以上种种圣德，乃由此三昧立。故云：无明贪嗔皆勇夫。或经过往三昧立。此六句原文，以智慧为首，以报往三昧，且定慧等持为戒，啊，为总结，实有深意。这个意思很深，显示出自信的德用，自信的微妙。啊，自信是万法的本体，它没有现象，所以我们的六根缘不到，啊，六根里面的意，包括阿赖耶的意识跟摩那识，啊，都圆不到啊，他能起无量的妙用，上求下化。啊，在古地只有下化，在阴地，阴地是化身菩萨，确实他见性了，但是他的无明习气没有断尽，在十报庄严图还有相。这个相不是阿赖耶的相分，是自信的相分。啊，自信相分是什么样子？没法子说。世尊在观经里面透了一点信息，啊，阿弥陀佛的报身，佛的报身有八万四千相，啊， 不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结束了。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身有八万相，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佛菩萨在教化众生，讲经说法，啊，示现的度佛众生的事。看不见的，无法想象的。那么报身菩萨跟报身佛在极乐世界是一个相，完全相同，所以设弥陀的报身就是设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得的同样的身，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所以身是发性身，居住的环境是发性土，啊，这个身不需要饮食，寿命长远，无量寿啊，容貌不变，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随着岁月渐渐老化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老化，永远年轻，他不老，为什么？他没有变化，老化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念念不住，是无常，他那边没有这个现象。所有一切物质不是波动现象产生的，啊，它是自性光明里头变现出来的，啊，这些现象也是妙有，非有而有，有而非有，不能执着，啊，执着就错了。啊，这个是念老在此地注解里头幕后这一句，啊，说明六句偈的深意。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首，如佛救苦，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中苦恼，生死都能够救度，其他的苦啊就不必再说了。为什么呢？这是最大的苦，最大的苦能救，那平常的小的那是就不必说了啊。诸佛如来有这个能力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面这一段原文，求佛的觉他者 啊，这帮助众生。首四句，表法藏比丘，如过去无量一切诸佛，为一切有情之大导师，导引众生离苦得乐，从迷得悟，出生死海，入佛之界。这一句里头，说明法藏比丘，他现在没成佛，在因地，但是他发愿要跟过去无量一切诸佛一样，有同样的德能，有同样的智慧，啊，能够做一切有情众生的大导师。大导师他做的是什么？就是下面的这四句，引导众生离苦得乐。从迷得悟，就这八个字。这八个字说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目的是什么？用意是什么？是看到众生太苦了，迷惑颠倒，造作恶业，感得了轮回的苦报，是为这个来的。佛知道众生的苦从哪来的，苦都从迷来的，啊，迷了就有苦。不知道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真相啊，经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不了解它，迷了，看错了，想错了，那么连带的说错了，做错了，错了不是没事，错了有果报。果报是从感应当中出现的，啊，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日本江本的水实验，你看善念感应就很美，人看到欢喜，恶念呢，那感应很丑陋，人不愿意看到，这个感应就是果报，果报的原理啊，这个感应是自然，不是人为的啊，做恶报，做了恶了， 啊，阎罗王审判你了，那阎罗王是你自行变现的，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恶的念头变现出来的，变现出地狱，变现出三途境界，同时自己愿的啊，善念善行变现的天堂，二十八层天也是自己善念变现的，除了念头之外什么也没有啊！就像今天科学家发现的，说了一句真话，啊，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生的。对，现在科学家相信了这个话，3000年前佛说在心，啊，经典里面常说相由心生，相是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从念头生的啊！所以境随心转，外面的物质环境随着你的念头在转变啊，起心动念的，不仅是周边法界了，后头和变化无穷啊！华严观上讲啊，畜生无尽，那就是变化无穷。那我看没有变化了，你看的是眼前，范围太小了，你看不见的话又没办法。啊，我们试想一下，我们住在地球这个地方，整个地球有没有变化？刹那刹那在变化。整个太阳系有没有变化？整个银河系有没有变化？你往外面一推呀，畜生无尽，这一句就完全明白了。啊，所有一切变化跟我们的念头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好的加了一分，不好的也加了一分。啊，起个恶念，加一分不好的；起个善念，加一分好的，就这么个道理啊。啊，因为念头才动啊，周边法界，它就影响变法界虚空界。理跟事都要明了。啊，这个是被科学家捕捉到了。啊，看见了，他承认了；看不见的怀疑，他看见了。啊，但是他看不见的还有很多，慢慢从这边增长信心。要真正彻底了解，要放弃科学的方法。要用内证的功夫，就是戒定慧。戒定慧可以能够亲自看到。啊，不用戒定慧不行，用仪器看的不圆满。啊，用戒定慧，用内功，啊， 不求外头帮助。所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要从破迷得悟下手，因为苦乐是果，迷悟是因的，果尚没办法断了啊，断一定从因上断啊，迷破了就离苦了，苦就没有啊，开悟了啊，乐就得到了。所以诸佛菩萨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了。那为什么他开悟了，彻底开悟了啊，出生死海啊，生死海有两种，一种分段生死，我们六道众生就分段生死，同时还有个变异生死，我们人到世间来，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这叫做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天天变化了，一天比一天老啊，不是十年比十年老，一年比一年老，一天比一天老，再跟你说，每一分钟比每一分钟老，这叫变异。那变异从近处看不出来，隔一段长时间呢，就看得很明显。每一天见面看不出你老，隔个三年五年一见面啊，老了啊，那个老不是三年五年才老的，天天在老化啊。所以佛知道破迷开悟，能令令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手段呢？教学。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教学的，啊，他不是用教学做手段，他就是来表演。不外乎这两种方法，表演是用身教，说法是用言教啊。它落实到这里，帮助众生出两种生死，入佛之境，就是入佛的境界。并以种种方便，方式方法，便是便宜，它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最妥当的方法，最善巧的方法，令一切众生得无为力。我们这个地方佛之见有术语的解释，了知照见 诸法实相理的佛智慧。啊，那么这种智慧叫佛智慧，是真实智慧，是为二智中一切种智之用。啊，一切种智起的作用，故就知体而云之，又为无言中的佛言。啊，那么就言而言呢，就叫见。得此佛之见，有开始悟入之次第，智慧开了。有大小不一样，有小智慧，有大智慧，这里分为四种。这个四种，粗于十住位，断一分无明，得少分的佛之见，这叫开佛之见。乃至于十地，总就十地圆满了，断尽无明，如是之见圆明呢，为之入佛之见。释迦佛出世之一大四因缘，为开始悟入此佛之见。就是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来干什么的？帮助众生开始悟入佛之见。啊，摄诸是开，摄行是识，摄回向是悟，摄地是入，开始悟入这四个字，啊，四个阶段，华严经上所说的，法华经方便品语。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见，实得清净，故出现于世。啊，这佛出现这世间的，帮助众生开佛之见。啊，这是第一步。第二呢，与世众生佛智之间，故出现于世；与令众生悟佛之间，故出现于世；与令众生入佛之间道，故出现于世。法华文句第四卷，文句智者大师说的，佛以一切种智智智啊，佛以佛眼见开此智眼，乃名佛之见。啊，法华玄义第九里面说，临之即照，明佛之见。后面这个意思说得很深。为什么？法身无相， 有没有知见？有。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极其微细，我们凡夫完全不能觉察。佛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想以前的电影是用幻灯片组成的，现在用数码不一样的。啊，幻灯片这个道理很容易懂。啊，在幻灯机里面，啊，放映机，镜头开关的速度很快，一秒钟24次，我们睁开眼睛看荧幕，荧幕上的画面是不断重叠产生的，所以看到这个画面会动。啊，这个道理我们懂。如果幻灯片里面只有一张是有画面的，有音声，有画面，一秒钟这24张，只有一张有画面，其他的都没有。我们让这个片子在放映机里面放，我们睁大眼睛看荧幕，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产生光一亮就没有了，看到一道光，有一道光亮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呢不知道。24分之1秒只看到一道光，光里头什么不知道。现在把这个速度加到1秒钟1600兆次的这个镜头的开关，啊，1秒钟1600兆次，是我们就在眼前，你看到没有？没看到，连光都看不到。24分之1秒能看到一道光，这种现象千真万确，就在眼前。我们看不见巨大的音声，啊，星球爆炸，巨大的音声听不见，就在面前听不见，看不见，啊，也想不出来。这个事实真相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佛教我们修定呢，啊，定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的频率跟宇宙现象的频率相同，就看到了。啊，不同看不到啊。非常微细的念头啊，我们的念头太粗了， 啊，极其微细的念头。大乘经里常说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菩萨了，他们看到了啊，可见的佛之间呢是真有，而且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呢，个个都有啊，不是只有他有啊，啊，人人都有，只是你现在迷了，这个能量啊，你失掉了，失叫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只要你把心定下来，它会恢复。他能够现前，啊，所以佛能以种种方便，还叫一切众生得无为律，啊，如来果地上。无所谓，没有畏惧的，他样样明了啊，故曰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啊，诸世间浅言之，欲界、色界、无色界是世间，三界无安，又如何知？皆在生死海中。这个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六道里头分三界，欲界有欲望。有欲的念头就离不开欲界，啊，欲界众生情执最深，啊，如果能把欲控制住了，这要靠定功，所以要修四禅八定。真正得到禅定了，禅定能把心集中在一处，不散乱啊。所以欲界里面的习气没断，但是有定功把它扶住，它不起作用啊，所以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佛告诉我们，四禅总共有十八层天啊，再往上去无色界，你身体都不要了。我们一般人把它称为灵界，叫灵魂，它只有灵魂，它不要身体啊，它不去投胎，不要身体，这是世间凡夫啊，真正叫高级凡夫，有身体有累赘不自由，没有身体得大自在啊！中国老子有这个想法， 老子这本书里头有一句话说，无有大患，为无有身。这老子说，他说我有很大的忧患，我有个身体，身体多麻烦了。啊，所以老子所期望的最好没有身体，那就是无色界天。啊，老子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要是遇到佛法了，他一定去修四空天。啊，修四空定就能生无色界天，啊，没有身体，啊，这个天寿命非常长，啊，第四无色界第四层最高的这一层，寿命80000大劫，这正常。一个大劫是世界沉住坏空一次，换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沉住坏空80000次，它的寿命才到。你说这寿命多长？啊，但是再长总有到的一天呢，那一天到了怎么办呢？还要继续搞轮回，所以这叫不究竟呢，三界无岸呢，又如何止？好像房子，你住在这个地方，房子起火了，没有烧到你这层，很快就烧到了，说借在生死海中。把六大轮回比喻作生死大海，佛看见，化身菩萨看见，故愿救度。啊，为什么他愿意来救度？因为他知道一切众生跟他自己是一体，都是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不是外人呐。一体怎么能不关怀呢？怎么能不照顾呢？下面是净言之，在地前诸位也是世间，无名未尽也因度脱。啊，这是前面注解没有说到的，前面只讲六道轮回，这个地方讲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也是世间。为什么无明没破吗？啊，见思烦恼破了，尘沙烦恼破了，无明没破。他脱离了六道轮回，没有脱离十法界。啊，六道十界痛苦啊。诸佛菩萨的发愿来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必须离开六道才真正叫离苦，离开六道还不行，得离十法界，真正离十法界了就真叫离苦得乐。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法门， 啊，这个法门往生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就等同离苦得乐了。阿惟越智菩萨是化身菩萨，上上品往生的没问题。本经讲的三杯九品啊，无量寿经叫三杯，观无量寿经讲九品啊，三辈，每一辈里头有上中下，啊，三三九辈，就是九品。啊，上辈往生啊，生十八土啊，中下两辈啊，不是十八土。但是不是十报土，十报土他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智慧平等，神通道理平等啊，这是一切经里头没说过，一切诸佛刹土里没这个事情。在变法界虚空界，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处，他这个世界很特别。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一定要发愿求生。这条路确实是成佛的捷径，非常快速，而且稳当。好处太多了啊！一门超出啊，在修学实践上来讲，大幅度的缩短了啊，决定不能够疏忽。下面第四段。悉吝成佛，帮助众生，帮助到什么地步呢？一定要帮助他成佛啊！这帮人帮到底呀、啊！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这个愿才叫圆满呢、啊。啊，常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呢？用菩萨的六度。 六波罗蜜，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啊。在第22页，第一个谈波罗蜜，谈指谈闹的六尘，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布施。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有无为布施，有法布施，分为这三大类。啊，能够得到三种不同的果报。啊，财布施的财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法布施的聪明智慧。谚语有所谓呀，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真一点都不假啊。所以现在人想发财，想得聪明智慧，又想健康长寿，他又不学佛，还反对佛，那这三样东西得不到啊。你要是学佛，这三样东西得到，而且得到什么？你心安理得，你得到是快乐，没有忧虑，不会担心啊，是正当得来的。啊，不是用非法手段得来的，正常方法得来的，佛教给我们。啊，你想发财，怎样才能发财？财布施，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啊！你不要留，不要积财。啊，经常常说集财伤道啊。啊，财中国古人称之为通货。啊，同时它流通的。啊，这边流出去那不就有进来的。啊，你要是不让它流出去，它就进不来了。那就这么多都死了。啊，所以他进多少你就出多少，啊，越来越多。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因此古人呢，相信命运，命里有时终须有，他一定会来的。命里无时莫妄求啊，求不到啊。啊，了凡四训是最好的例子。了凡四训的光碟，我最欣赏的是早年马来西亚拍摄的两片，那个拍得好，不耽误时间，等于像了凡四训课一样，很短的时间把里头的精彩的统统讲出来了。啊，现代人东西太长了，没时间看。哎， 两篇四个小时可以，很喜欢看。啊，于今义欲造神迹，也非常精彩。啊，农历年讲到了，这个做礼物，好啊，又是财事，又是法事，又是无为事，这种布施三种果报都得到。啊，所以过年送礼要会送啊！啊，送这个光碟是最好的礼物。啊，劝人修财事，你就得财富啊！啊，中国古时候有一个人，他懂得范蠡。读历史一定会读到他，越王勾践的大夫，啊，越王国被吴灭掉了，以后能忠心。能够再起来把吴国打败，全靠两个人，范蠡、文仲这两个人才啊。范蠡非常聪明，他知道越王勾践这个人呢，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患难时候他有求于你，他需要你帮助，言听计从。啊，吴国打败之后，同意了，他不用你了，他不用你，他又怕你。啊，怕你造反夺他的政权，他一定把你杀掉。啊，所以他就悄悄地跟文仲讲，文仲不相信，留在越王身边。啊，他就一个人逃掉了。啊，改姓名叫陶朱公。带着西施，西施是他的妻子，真正做出了最大的奉献。啊，你看他的妻子给越王送给吴王夫差，啊，做夫差的妃子，那去干什么呢？现在讲当间谍，所以吴王点点秘密的秘密他都传给越王，一层大神长啊。啊，吴王死了之后，他们夫妻团圆，两个人逃掉了做生意。啊，三年，从小本生意做起，三年发了大财，把他所得的财物通通啊救济贫穷人家，散财啊，散掉之后从小生意再做起，三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他都是散财，所以生意就越赚越多，越多越散。中国人奉他为财神，这很有道理。 这个人真聪明啊。为国家做出最大的牺牲奉献啊，晚年做出好榜样，叫人发财之道。啊，第二个呢，无为师。别人有所畏惧，有恐怖，你能够保护他，安慰他，让他离开恐怖，这叫无为师。啊，无为师里面第一个，不吃众生肉啊。真正不吃众生肉，野生的动物，你跟他在一起，你招招手，他会来，他不怕你。为什么呢？他眼睛能看到。你很慈祥，你没有杀气。如果很凶猛杀生的人的时候，他一看到赶快就跑掉了。啊，一个不吃肉的人，啊，爱护众生的人，你给他打招呼，他来。啊，外国的野生动物。人都会爱护，一般他们都不怕人。啊，小松鼠、小兔子，野生的，真的一到手，手上拿一点东西给他吃，他就来了。啊，我住在澳洲，院子很大，鸟很多，不是自己养。野生的啊，早晨晚上都喂鸟啊，通通都来了，这院子都是啊，我们的菜园很大，小动物很多，小袋鼠啊，兔子很多，啊，早晨起来都会看见。我们的围墙是铁丝网，小松鼠很容易通过。啊，就无微不至啊，得健康长寿啊，啊，帮助病人，帮助有苦难的人。啊，帮助他们得健康长寿。法布施呢，得聪明智慧。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就是法布施。果报啊，三种布施都修。认真的修，努力去修，这三种果报你都得到。啊，三种果都是人喜欢的，没有人不要的。但是你得修因，你才能得到果报。这个是如理如法，你得到的果报心安理得了。是你修得的命里面没有也能修得，命里有呢，那就增长了，就加倍了，更多啊， 没有的话会得到，有的就得更多。啊，这是帮助苦难众生的。过去生中的事情，我们自己不知道。阿罗汉以上的，没有一个不知道。那菩萨佛通通知道，知道你生生世世。啊，第二，释罗波罗蜜，释罗翻成戒，就是持戒。戒律有在家戒，有出家戒。出家里面有小乘戒，有大乘戒等一切戒行。啊，持戒能断恶。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啊，这都含摄在这一条里头。无论在家出家，不能没有规矩啊。中国人讲规矩，印度人讲戒律。中国人常讲啊，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现在家规没有了，大概公司行号一般社团里面还有章程，还有规矩，这都是属于中国家规一类的，必须要遵守，不遵守这个团体就乱了。那现在社会乱了，什么原因呢？规矩没有了，礼没有了。啊，儒家的礼就是佛家的戒律，名称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现在佛教里头也乱了，无论出家在家都乱了。啊，什么原因呢？把戒丢掉了。我们想学佛，要想成就，佛告诉我们戒定慧三学。如果没有戒，你得不到定，换一句话是你的心不会清净，心不清净就不能开智慧。啊，起心动念全是烦恼，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这些年来我们走遍许许多多地方，看到什么？在家是善做不到，出家沙弥律仪做不到，这问题很严重啊。啊，你问社会为什么这么乱，道理就在此地。啊，要想社会恢复正常，啊，恢复安定和谐， 戒律太重要了，古人学戒很容易，一点都不难了，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古人从小就教，教规矩啊，所以在中国，小孩在童年严加管教，一定要守规矩啊！不守规矩的时候就处罚。不敢不守规矩，养成守规矩的习惯啊，从小养成，好教啊！啊，《弟子规》，我们最近提倡的感应篇，是善业，在中国过去都是小孩3岁之前学的。3岁之后学，那就来不及了，学坏了。啊，3岁之前，所有一切不善的东西，根本不能让小孩接近呐，不能看呐。你要看了，回家挨打了，不能听啊。啊，所以孩童3、4岁以前，母亲管得非常严啊，母亲做榜样，把孩子都教好了啊，就到上学6、7岁上学很有规矩啊，懂得孝顺父母，懂得尊重兄长啊，懂得尊重老师，听话，都是教出来的啊，现在不教这些了。谁教小孩呢？电视教小孩，网络教小孩，啊，外国的小学生1年级就使用网络了，用电脑了，啊，网络里面东西太很复杂了啊，他什么都看，什么都学本来是很好的根呢，全被教坏了，学坏了啊，好像前几天有同学在网络上下载的新闻告诉我，好像是美国地区有个小孩杀了他的父母，3个弟弟杀掉了。啊，还有一个学校里面，学生杀同学，死伤10几个人。 啊，美国人枪支泛滥，这个没有禁止的，啊，这个枪支谁都可以去买。啊，美国人讲求自卫，所以几乎家家都有枪支。啊，小孩拿到枪支就杀人。所以没有规矩怎么行呢？啊，学佛没有规矩，不会成就。道场没有规矩，要造孽了。啊，道场没有规矩，就是破和合僧的。罪过都在地狱啊！因为道场你自己没有生产，你的衣食住行都是设防供养。设防为什么供养你？希望得福报啊！你是福田呢、啊。你有道德了，你有功德了，那我们要问，我们接受人家供养有什么道德，有什么功德啊？念几句佛号，有口无心，这回向他能得福吗？他要得不到，哎，来生披毛戴脚环。那我们今天就欠施主的债啊，来生要还债，逃不掉啊，因果的定律，杀生要偿命，欠债要还钱。明了因果的人，不敢做亏心事，不敢做伤害众生的事情，尤其不可以伤害三宝。啊，第三，禅体，禅体波罗蜜。翻译中国叫忍辱，忍受一切有情，骂、辱、击、打啊，这碰到有情众生呢，通通能忍，不忍怎么样？不忍就打仗了，就斗争了。那个伤害就更大。啊，人我受伤害，对方不受伤害，那就是你的无为布施，你的果报的健康长寿。所以中国古人说，吃亏是福啊，福不在眼前呢，福在之后啊。啊，有人积的福很大，这一生晚年就享受到了。所以人不吃亏啊，啊，人是真正占便宜啊， 古人说的吃亏是福，是一点都不错啊。所以对人为的加害，一切都要能忍啊，替自己消业障，替自己增福慧。所以不但不怨恨，还感谢。啊，另外的是非情，不是有情众生，环境寒热饥渴这些啊，自然环境也要能忍，不能过分呐。啊，自身之惧适可而止，啊，够用就很好了，决定不能贪求。啊，饮食要节量，古人所说的病从口入啊，绝大多数人生病都是好吃，吃出病出来的啊，所以饮食越少越好。这是什么叫自爱？因为你吃过分了，肠胃要消化了，太多了它消化不了啊，它工作的很辛苦啊，少吃一点，它消化很快，很舒畅啊，这你能够爱护自己的肠胃。你才会健康长寿啊！不可以喜欢吃东西就拼命吃，不喜欢吃东西就不吃，挑挑拣拣，这都是没有福报的样子。啊，饮食决定不挑剔，有什么吃什么，越简单越好啊，越简单越健康越长寿第四个是精进般若蜜啊，毗尼也翻成精进，尽力身心，进修前后之五波罗蜜啊，前面布施、持戒、忍辱，要真干呐、啊，要精进呐、啊。后面有禅定，有般若。啊，精进对哪里？就对这五种。认真去做，绝不懈怠，果报不可思议。啊，第五，禅定般若蜜，禅般若蜜，啊。禅闹翻译中国的意思叫维修，心以的叫静虑，又名三昧啊，也翻作定，是为真理。定指散乱之心啊，指心指要法 我们的心散乱。如何把散乱的心啊定下来？事出世间法都讲究啊，定下来你就得安静了啊，所以它翻作静虑啊，静心静才能够考虑问题，才不会把问题想错了。世出世间都把这个看作真的修养，真实的功夫。啊，越是重大的事件越要冷静，要如如不动，你才有智慧能解决。如果问题的心就慌乱了，你肯定失败。啊，要能定得住啊。这后面说有四禅八定乃至百八三昧，四禅八定是世间禅定，百八三昧里的是出世间禅定，是佛门。四禅八定是古婆罗门教传下来的啊，世尊叫小乘也用这个啊，也叫大家修四禅八定。禅定就是我们经题上的清净心、平等心啊。那么这些方法无非是帮助我们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这就是禅定。最后一个般若波罗蜜啊，般若翻成中国智慧的意思，通达诸法之智，即断惑正离智慧。对于一切法的真相明了，那明了的方法最重要是读经。啊，从经典里面知道一切法的真相，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细心去观察，让我们自己在一切法当中啊见到性空妙有，那就契入了，这智慧就开了。啊，我们所契入见到的跟佛经上讲的相同，用佛经来做证明，我们的看法没有错误。啊，如果我们看到跟佛经上讲的不一样，这个时候要承认我们看的有问题，佛经上没问题。 对佛经要有信心啊，问题不能解决，放在那边，叫疑情。也许过了一二年，你明白了；有时候过个十年、二十年，哎，搞清楚了，明白了。这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疑情，不是怀疑。我相信，但是我的能力不够，智慧达不到。啊，这小疑就小悟，大疑就大悟。啊，这种疑情不要去找答案，找答案肯定是错误的，不找答案，总有一天豁然开悟，就明白了。菩萨修持六度六法，究竟自利利他之大行，到涅槃之彼岸，故称六波罗蜜。啊，菩萨所修的经里面举华严经一个比喻，我们把这个比喻念一念啊，普贤行愿品里头的，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啊，这沙漠里头有大树，若干的水，枝叶花果，间隙繁茂啊！生死旷野，菩提树王啊，亦复如是，也像这个样子。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了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以众生，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化果，又大日经月，意思差不多，大悲为根，今法藏菩萨亦复如是啊，以大悲故广行六度，普度群生。啊，那么六波罗蜜就是六度，是证涅槃的真言。在这里呢，我们必须把六度度什么，要交代明白。布施就是度兼贪的，我们有贪心，有吝啬，自己有的舍不得给别人，啊，佛教我们不是把这个病根拔出啊，不是度兼贪了，是我们的根本烦恼啊。人要么有贪心，不吝啬， 他没有烦恼。啊，持戒度过业。所以佛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这些恶业啊，持戒是度恶业的，忍辱是度嗔恚的。啊，能忍，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人事不如意的事情啊，或者寒暑啊，我听说今年各地方气候反常啊，澳洲悉尼白天温度达到45度，这要忍呐、啊。寒冷的地方，气温在-30度，啊，这对于大自然要忍。啊，都成灰，精进都懈怠，禅定都散乱，智慧都愚痴，它都有对象的。啊，佛把我们的烦恼归纳6大类，用这6个方法来对治。啊，所以叫6度。度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统统没有了，涅槃就现前了。所以6度是证涅槃的真因，愿行6度就是法门无边誓愿学。四弘誓愿里头第3句啊，于佛道无上誓愿证。啊，我们一般扩诵里头啊，是用誓愿称。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证。好，这个底下说了。啊，布施至坚贪，持戒至破戒。破戒就是恶业。忍辱之成慧，精进之懈怠，禅定之散乱，智慧之愚痴，啊，常行6度，就是烦恼无边誓愿断。啊，自觉觉他了，以己之觉普觉众生，以己之行呢？引导众生，以己之德了回向众生，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总是先成就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自己没有成就，不能帮助别人。啊，那全是假的。啊，一定要自觉，才能够觉他。特别是在现代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崇尚科学，科学是崇尚证据。啊，你拿证据来，啊，我们学佛要劝人修6度， 有没有证据给人看？啊，自己确确实实慷慨大方啊，见到人有困难，真的全心全力帮助他，人家看到你学故事。啊，三归五戒十善，《弟子规》感应篇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家看到了，他才相信啊。没有看到，他不相信。啊，忍辱，你遇到困难。真的人，真不生气啊！真的若无其事，每一天还欢欢喜喜啊！他要遇到逆境，他就会想到你啊！你怎么应付？我这个忍辱是念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跟我一个同学学来的啊，可是我们离开学校之后，这个同学就没有消息了，同学当中打听也没有人知道啊，我这个同学姓白，白振华。啊，有忍辱功夫，别人欺负了，他能忍。啊，同学当中确实忍辱第一啊，做出来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心服口服啊。啊，以后离开学校在社会工作，遇到这些事情，我就会想起他。对我帮助很大了啊！尤其学佛之后，完全明白了，小不忍则结大怨呐。能忍不跟人结怨啊，永远记住。跟任何有误会、有怨恨的，统统要化解。忍辱就能够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他我对我伤害再大，我也原谅他，不要计较，没有报复。啊，让他过一段时期冷静想想，他会忏悔。为什么人都有良心？人都有善根，啊，何必计较？孔老夫子修忍辱波罗蜜，怎么知道？《论语》上有一句话说：“夫子之道啊，忠恕而已矣。”那个恕就是饶别人呐、啊，饶恕别人呐、啊，不跟人计较啊，就忍辱波罗蜜啊。学生们对夫子的批评， 啊，大家说老师有什么德行？你看，他们公认夫子有五种德行，一般人很难做到。温良恭俭让，这个让，那不仁就不能让啊！啊，孔子温和、善良、恭敬啊，节俭、忍让。的圣人呢、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个生活过得多自在，过得多幸福啊！太平盛世如此，乱世就更应该了，不该人生。啊，看到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自己清心寡欲，啊，把自己的德、好处、功德回向给众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得佛菩萨加持，消灾免难的福慧增长，这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积极的就是修三种布施，故下云未度有情定得度啊，还没有得度的众生要帮助他，真正能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佛法讲的究竟呢、啊？一定要把佛法介绍给大家。那不管他信不信，我听说有人送一本《认识佛教》，放在书架里头。七八年没看到啊，偶然翻翻看看，哎，他就信佛了。时间因缘没成熟啊，他家书架上有啊，没看呢、啊。不定什么缘分触动他，哎，看看，好奇翻一翻，哎，他就真这里有。啊，一度之者已经相信，一定要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就成佛了，沉寂复活，熄灯彼岸，这个四句十摄四弘誓愿啊，这个里头的意思就是四弘誓愿。啊，修布施忍辱，特别是四摄法，啊，四摄法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给人就解欢喜缘了。啊，别人对我怎么不好，不要紧，没关系。啊，慢慢的。通通都感化了啊！他为什么不好呢？生活在现前的社会里头 啊，天天给人争，勾心斗角，他有什么好心情啊？啊，遇到我们这个老实人，他欺负我们，拿我们出气，应该的。我们能想得到，让他一点算了吧，啊，让他出了气就算了，啊，过几天他会慢慢想，啊，常常看我们这个样子，他慢慢会觉悟，这就是度了他，要有耐心，要长时间，啊，你对我不好，我对你都好。跟你见面，对你都打招呼，都跟你心里，不管你理不理，啊，时间久了，慢慢他就想通了，他就感化了。好，今天时间到了。